那我们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都希望只是坚持，就尽量跟每一个小孩子那样读圣经。那有几个好处，那一方面至少你跟他读圣经呢，他可以安静下，就是说他睡觉的时候特别兴奋的，会让他安静一点。那跟他读书那个，希望他能够很安静，能够早点睡觉。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你，在他睡觉之前给他读神的话呢，就是神让他们睡觉也睡得好，能够蒙福啊。那但是现在小孩子读圣经，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我们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躺在里面，我就希望我就躺着不要动，就拼。但是小孩子他不是这样的，他一定要看，对，要看到那个圣经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刚读的圣经都是有图画的，就他一定要看到那个图画。他不，我说你去听就行了，对。但他一定要看那个图画，而且他更多的关注在那个图画上面，而且有时候他会发现那些，我们这个没有看见的一些很奇妙的一些细节，他都可以发现。那这个其实，跟我今天讲的题目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那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啊，是出自那个《格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那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思想这一段圣经，《格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我们说这是那个关于基督论，就关于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很重要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已经思想了。应该有五个主题。第二是讲的那个基督是神的像，基督是万有之主，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今天我们有讲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个主题，那不是说这段经文的内容就这么点，不是的，只是说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力量，可能我们暂时先思想六个主题。那今天的主题是讲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住在基督里面。那这是出自那个十九节，格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那在那个格罗西书后面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二章的第九节，你可以看到保罗说了同样的一句话。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着，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本来我想以这个为题目，就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很好的题目，我觉得太沮丧了。但是他其实已经把我们的那个重点告诉我们，就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里面。那个第一章的师姐就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那这里有几个，我们先来看到那个第一点，就讲到那个神的本性。那如果神的本性呢，是保罗用了一个字叫做丰盛来形容。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神有很多本性，可以这样讲，神的本性很丰盛。那神有多少本性呢？大家可以说几个字，公义、圣洁、慈爱、恩慈、对、怜悯，对，这都是那个神的本性，所以说是很丰盛的，它有很多本性。那每一个本性呢，也是很丰盛的，神的慈爱是很丰盛的。神的怜悯是很丰盛的，神的恩典是很丰盛的，神的公义也是很丰盛的，神的圣洁也是丰盛的。就这个丰盛这个字，其实是内容很多，超出我们想象。那这里你要明白一点，就保罗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那我们我前段时间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个保罗写格罗西书的背景，这个保罗写格罗西书的目的，就是因为当时格罗西那一带的教会，他们已经面对一些错误的信仰教导，所以我们用个词，我们叫做异端。那这个异端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极端派的犹太教，那另一个叫做早期的诺斯底主义。那其实这两个异端呢，是早期教会这个基督教会一出现的时候就一直面对的。是对早期教会影响最大的两个错误的教导，那也是就是说一般的基督徒呢，容易在这两个方面犯错，或者走偏的。 那极端派的犹太教什么意思啊？那极端派犹太教就是他们拘泥于那个旧约的律法和他们犹太人的传统。那旧约的律法我们说都是出自圣经的，但是他在那个圣经以外，或者这个律法上，他们犹太人因为祖祖辈辈读这个圣经，从这个圣经里面或者律法里面，还衍生出来了很多那个他们祖先的或者世代的那个犹太人的传统。比如我们讲那个，其中有一条就是圣经旧约里面有一条律法，就是要守安息日。那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安息日的经文是很多的，但是具体怎么是叫守安息日呢？那犹太人就发展出了他们很多的传统。比如你走路，安息日你可以走路，但是你不能够超过多少的距离，就超过2公里可能就算违背安息日。那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个，那都是他们的那个传统。那还有比如你安息日不可以那个做工，不可以拿东西。那不可以拿东西，那你总要做点事情。那他们就讲那怎么办呢？那就你拿的东西不超过多少重量，那就叫没做工。那这个就是那个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是基于从这个律法里面演变出来他们那么传统的。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就把他们的传统跟那个旧约的律法平等，甚至还高过那个圣经了。为什么呢？因为遵守传统啊相对容易，因为那个说得很具体，就是你走路不要超多的，那很具体很容易做。但是圣经那个律法的要求就是更高，它虽然不是那么具体，就它的要求是更高。它是当你要守安息日，很多人就不太做。虽然很多人见到耶稣的时候也经常就责备他们，所以耶稣在那个裁判的时候就说，你们遵行古人的诫命反而废了神的律法。就他们反复的遵守他们的诫命，但是他们有可能废了什么律法。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什么？他们讲在旧约里面律法的第五条就是要孝敬父母。那当时他们后来发生这个传统，就他们也神也让他们要奉献，要向神，要到圣殿里面要去献祭，要奉献给神。那对他们发生这个什么传统？他们说，如果是我把孝敬父母的东西就要去奉献给神了，那最后他们就说，那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那保罗耶稣就说了嘛，你们因着人的遗传就废了神的诫命。所以他们把那个人的那个遗传高过了神的诫命，所以保罗耶稣责备他们，说那孝敬父母那是当行的，是不可不少的。你不能说你把那个孝敬父母的就要拿去施以奉献，就你就不用孝敬父母，那是对的。那个犹太极端派的犹太教啊，他们就是拘泥于那个旧约的律法，他们犹太人的传统。那这个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啊？那哥罗西书第二章14到17节，你可以翻到你手上圣经，那保罗特别在指出了一条。哥罗西书第二章16到17节，他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和节期、月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是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保罗在这里就讲了，就那些极端派的犹太教，他们就是拘泥在这些饮食上，应该吃什么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节期就守这些节期，守这些日子，月寿安息日。那保罗就告诉这些基督徒说，你们在这些事情上不应该让那些不让跟让人论断你们，那就你们不应该跟他们一样去拘泥于守这个形式。那如果即使是你们有时候没有守这个形式，你也不应该让他被他问到，就违背了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其实不在乎守这些形式。那这边我讲了一个安息日，我刚才讲了安息日。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也说很多，耶稣在安息日也做很多事。那有人也说他违背了安息日，但耶稣说的说我是安息日的主。那在安息日呢，他问他做那个好事容易可以还是做坏事，是治病可以还是那个救人可不可以啊？那是可以的。那而且最主要那个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安息，不是说你遵循了这些命令你就可以得到安息。耶稣说了，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可以赐人安息。我说他让那基督徒不要在这些事情上被人论断，那更重要的，因为极端派的犹太教他们拘泥旧约的律法和祖先的传统，但是其实这个也本身就是对基督的一个否定，或者是对基督的一个贬低。那所以保罗在那个第十七节的时候，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就律法呢，保罗的另一个人教导律法好像一个启蒙老师一样，律法本身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公义的，因为律法是出自神。但是啊，律法它让律法的功用，它不是让你遵守的，因为你遵守不了。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是定罪，让人治罪。因为人有罪，所以人罪人就不能够遵循神的律法。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律法呢，人就不知道自己有罪，所以神就定出了这些律法，让你人呢知道你自己有罪。因为你达不到神的律法，你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犯罪。所以律法的功用就是那个让人治罪。但是还没停在这里，律法好像一个启蒙老师，他让你治罪，但更重要的，他让你引导你到基督那里去，引导你到耶稣那里去，就像一个启蒙老师一样，他让你知道你有罪，但是他也告诉你，那你怎么才能够，你治罪了以后，那你的罪怎么办呢？你的罪怎么处理呢？你怎么能够得到平安呢？你那个赦罪的平安呢？那你要到基督那里去，所以律法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去。那这就讲，那形体却是基督，而且更重要的，只有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律法。耶稣基督是成全了律法，耶稣基督没有废去律法，耶稣基督是成全律法。就他让那个律法所要求的义呢，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成就在我们身上。那极端派的犹太教什么意思？他不是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是依靠人自己的行为。你要想靠自己去达到那个律法的要求，这个叫那这是达不到的。律法的功用，所以它不是让你能够行出来达到那个什么要求，它是让你知罪，然后到耶稣那里去，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让你能够废除成义。所以律法就像一个带路的人一样。那第二个呢，我讲的那个另外早期教会面临的那个一个异端就是罗士底主义。那这个罗士底主义那个它是一个出自那个希腊文，希腊文叫Logos， 那相当于就这个字义本身就是那个知识的意思。那罗士底主义这些人呢，他是主张人应该追寻那种一种奥秘的知识，或者一种神奇的一种知识。那种，那他们的一个错误是什么？他们的错误是出在主要的这两个，他们一个错误的一个二元论。就他们主要的一个教导，或者他那个罗士底主义整个的根基就是一个错误的二元论。什么叫错误的二元论呢？就他认为有两个东西叫做二元，一个是灵，一个是物质。那他认为灵呢是完全美善的，物质呢是完全邪恶的。那这是一个二元论。那这个二元呢，其实在希腊哲学里面呢，其实很流行的。就灵是完全美善的，所以你跟那个柏拉图他说你追求那个精神呀，这完全是精神的东西，那个就是其实一种二元论。灵就是那种美善的，那物质的东西啊，它是邪恶的，它就不完全的。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就是要脱离这个物质，那个进入那个灵界。那时候他们就主张啊，那个苦修禁欲，苦待己身。那在保罗在那个第一次经文也特别指出啊，保罗在那个格罗西斯的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开始，第二十节开始啊，你可以翻到保罗就指出那个当时那个罗士底主义其中的他的一个错误，这个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确，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那保罗把这个罗士底主义或者世上的所谓这些哲学，把它统称为世上的小学啊，所以叫人的理学，这也是从人想出来的，那。他也是制出了很多那种规矩，就什么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那这个就是一种禁欲，或者就是苦修。 那保罗指出什么？第二十二节特征他的本质，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除去智慧，除有智慧之名。所以他就讲智慧啊，因为那个罗西子他特别追求智慧，追求那个知识。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就你禁欲，或者说你苦待己身，你服从很多的规条，其实你那个肉体的情欲其实还是在里面的。你克制肉体的情欲靠这些一点功效没有。那这里我记得有一个翻译那个天主教里面一本圣经很出名的，叫《五家大译本》的那个翻译的那个耶稣米。那耶稣米其实他早期的时候，他也想做一个隐士，想做一个那个居士，就逃到那些山洞里面，去修炼这样的。那后来他在山洞里面坐一段时间以后，后来发现没什么效果是。为什么没什么效果？就他仿佛与外界的人已经隔绝了，但是他脑子里面呢，还是有那种情欲的东西出现。那他就发现这东西不是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不是靠你那个自己苦待己身或者苦修禁欲就可以把那个肉体的情欲从你里面给除去。说保守人说，在克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功效，那你要怎么才能够胜过这个肉体的情欲呢？也是同样的，也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保罗在前面讲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这个就是胜过肉体和肉体情欲的一个方法，一个途径，就是你与基督同死。那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在反对这两个异端，一个是早期的犹太教，极端的犹太教和那个早期肉体主义，他其实只有一个重点或者一个焦点，就是高举基督，让基督在一切之上。那这个就照着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就极端的犹太教，他们居守律法，那想得到神的祝福，那保罗告诉他们，你这样不可以的，此路不通。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在基督里面，你要去到基督那里去。那个罗斯利主也是，他们不是追求基督，他们是追求那个奥秘的知识，是让人有智慧，很奥秘的一些东西，很神奇的一些东西。那保罗也指出这个也不对，你要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而且保罗在另外指出特别提到重要几个经文，可以看一下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的一到三节，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也是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奥斯利主义他们就是想通过人的努力，通过人的各种修炼的方法啊，禁欲或者苦待己身，让人以为他们这样就可以知道神的奥秘，这叫奥秘的知识这样。但是保罗这里讲，你怎样才能够真知道神的奥秘？要有信心，有爱心，你才能够知道神的奥秘。而且神的奥秘是什么？他讲了，以致他们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第三节就说得很清楚，所结束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就神一切的智慧，神一切的知识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要追求奥秘，你要追求知识，追求智慧呢，你应该追求基督，而不是靠你自己在你苦修，在你按照人的努力。那所以这就明白了，这是一个背景。就保罗为什么他特别强调这两处，在那个第一章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而且第九章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里面，而且他这里有用两个字，有心有体。他这个就是针对那个诺斯底主义讲，因为诺斯底主义他主张什么，灵是伪善的，物质是邪恶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其实就否定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神怎么能够有人的样式，有人的身体呢？因为肉身体是物质的，物质是邪恶的，所以他就否定了基督的道成肉身。但是保罗说，他在这里特别讲，有心有体的居住在里面，所以他这是直接针对那个罗斯的主义。好，那我们在那有这个背景呢，我们就要思想这个神的本性了。神的本性很丰盛，那我特别讲一个那个爱啊，我们神就是爱。那昨天晚上，因为我们在大学查经的时候，有人有问这个问题，就神就是爱，那说神爱不爱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就不信他的人？那我讲神的爱是很丰盛的。那我们就我特别跟他就想到一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那个第五章那里讲，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叫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神的爱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丰盛的，是临到何用的。这是神爱丰盛的一个表现。那但是有时候我们讲到那个神的爱的时候，其实是很抽象的。那有时候那个天爱或者听我一个小孩，他们有时候会，我们就跟他讲神爱你，或者耶稣爱你。那他们就会讲，那也看不见，耶稣爱我也看不见，耶稣也看不见。那这个其实保罗也是针对，那我们现在呢，对，我不能让他回到耶稣的时代。那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人要讲神的爱的时候，他们反而看不见，他们也可以跟我们现在一样的也看不见。但是神的爱在基督里面呢，是有心有体的表现出来。你看见基督的就可以看见神的爱，不过现在的小孩他也看不见耶稣，所以。那等一会我们会思想怎么能够让他看见那个神的爱，看见那个基督爱。那么这里一个重点就是，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算，是很本性所然，就我们希望能够看见那个神的爱，经历到那个神的爱。那个神的爱怎么能够表现出来呢？这个最高峰，那个最完全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讲的基督。那有几处经文你可以翻到，那讲到神的爱的那个怎么表现出来的，那其中一处就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的7-8节，罗马书的第五章的7-8节，这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那这个是讲到人了，就是你这很有义气，舍身取人，就是那刚才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怎么显明？就是当基督还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已经为你死。那这个就是一个有心有体的，所以当时来说，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用使徒约翰的话讲，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这个叫有心有体，神的爱是很具体的彰显出来。那这个是那个神的爱最完全、最高峰的表现，就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你有时候可能你还不大能够明白，这为什么能够表现神的爱呢？那我就曾经，是李秋全牧师还是哪一个牧师？那个应该是刘志雄弟兄，那他也常常去那个中国传福音。那他呢？他有个女儿，他有个儿子。那他的女儿。他的儿女也经常跟他一起去传那个福音在中国。那刚好那个 SARS 发生的那一年，就是大家记得 SARS 发作的时候，那他的女儿刚好在中国传福音。那时候他在美国呢，如果你作为父母呢，你会不会担心？那他很担心，就为他的女儿很担心。因为他在中国传福音，那如果被染上 SARS 怎么办呢？那时候很担心也很着急， 但不过后来这件事情就让他想到神的爱，说他把他的女儿送到中国去成为可能两生吓死，但是神把他的儿子送到地上来呢，那不仅是可能两生吓死，就一定会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神还是愿意这样做。但是如果是他，我就想他如果是有几兄弟，他就想问他自己，如果是我把我的女儿送去，我一定知道他会在那染上吓死，他一定会染上吓死死在那个，他还会不会送过去？他可能就不送他去了。那不让他去，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因为他爱他女儿。那因为他爱他女儿，那就说明他爱他女儿过于爱那些中国。那如果神也是像我们这样呢？如果神是爱他的儿子的，神是爱耶稣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而爱子是呢不能看见这层像，他特别加了一个爱字，神是爱他的儿子的。如果神爱他的儿子过于他爱地上的人呢？而且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不是那个享福享平安，而就是一定被死在十字架上呢？那如果神是我们，或者我们是神的话，那我也不会把我的儿子，这个独生儿子送到地上来。那如果说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明白神的爱，为什么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就表明出来，这是表现了神的爱，而且这个爱是最高峰、最完全的。我想很难有一个人间一种爱，再可以超过这个的。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愿意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去，你就知道他这样去可能一定就是受苦受死，但是你为了爱那里的人的缘故，你还是愿意让他去，那你就知道你对那里人的爱是真实的，过于你爱你自己的人。那另一个反过来，那个十字架是很奇妙的，十字架一方面彰显神的爱，刚才我们讲的神的属性里面其中一个也叫公义、圣洁，十字架也表明神的圣洁和公义。为什么？因为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死，是因为人的罪。神是圣洁的，绝不以有罪为无罪。神是公义的，有罪的他就一定要审判你，你就要为罪付出代价。如果神不是公义的，那你如果像我们也是对待我们的孩子一样，他做错了什么事情，那就算了，就不追究他。如果神也这样呢，那人犯了罪他也不追究就算了，反正就无所谓，那个就表明神不是公义的，不是圣洁的。圣洁的就是他容不下一点点，那叫圣洁，一点点的罪在神那里都是容不下的，都是过不去的。那我们不是一点点的，我们神看我们是从上到下终身都是罪，那他怎么处理呢？如果他真的是要除掉我们的罪呢，那罪如果是没有十字架的话，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除掉我们这些人，就把我们这人全部都灭掉，那就没有罪了。但是十字架就表明神的公义，所以说他到一个地步了，他一定要这样做的，他不能再说。所以很多人说，哎呀，神为什么要听十字架？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说一句话就不可以了吗？赦免了就赦免了，那就表明神不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一定要纠察人的罪，神又是爱的，神又不希望人死，不希望人灭亡，那这会怎么办？就是十字架，让他的儿子代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让人的罪因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死可以得到赦免。说十字架从两方面表明，一方面表明神的爱，另一方面表明了神的圣洁和公义。那我们刚刚讲的神是怜悯的，神是那个恩典的，神是忍耐的，这个都是可以在这十字架上都可以表现出来。圣经里面讲神是不轻易发怒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读那个旧约圣经，很多人都出个误会，就觉得旧约里面的神仿佛动不动就杀很多人，动不动就发怒似的。但是圣经里面神自己说，我是不轻易发怒的， 那你去看神怎么一次发怒呢？神的是不轻易发怒的，他已经容忍耐等待，给了那个以色列人很多的机会，给了外邦人很多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但他们没有悔改。神用那个洪水灭那个全地的时候，记着挪亚造方舟用了120年的时间，那神就在忍耐等待。挪亚在这120年之间，一边造船，一边还传福音呢，传异报，告诉周围的人你们应该悔改，因为神将来用洪水毁灭全地。但是周围的人都不信他的，反而嘲笑他。那神就在忍耐等待120年。那其实到了后面，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那其实这个神等了400年。神对亚伯拉罕对雅各的应许早就告诉他们，将来他们会进那个会进迦南的，到迦南就要把那个迦南全地都会处理。那其实而且那个时间是说出来的，有400年的时间。但是这400年，迦南不仅是没有悔改，而是让他的罪恶满盈。那就表明神的忍耐，神的慈爱。那到我们现在，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把那个基督这个现在的耶稣基督在实际上所做的，那就觉得现在的神，新约里面的神仿佛不那么生气，这个不让很容易能够忍耐是。那你要知道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付出这个代价。那现在神还是在呼召你，你应该悔改，你应该信耶稣，让你的罪得到赦免。神在忍耐等候，那这个本身也表明神的慈爱。但是你如果还是拒绝不听，你还是拒绝不领受那个神的恩典，那最后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就会彰显。那是耶稣所启示的神，不是说只是神的慈爱一面了。耶稣说了很多很严厉的话，耶稣也论到将来那个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他就把那个神的公义、圣洁早就彰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知道。其实那个你从那个第3章16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我们最喜欢的那段经文里面，他把这两个属性都已经完全说得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这表明神爱。但接下来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没有只提那个永生了，他提了灭亡。你信耶稣，你就不至灭亡；但你不信耶稣啊，那你就自取灭亡。说那个公义、慈爱啊，都是在一切经文里面彰显出来的，而且是非常严厉的。那这讲到了神本性的那个丰盛，那其实是很多的。如果我推荐大家去读一本书，就是那个巴克的，巴克写了一本书叫做《Knowing God》，就是认识神。那这本书是非常好，他把那个神的属性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每一条就写一章，讲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愤怒，就特别有一章讲神的愤怒。那大概有十几章那个神的属性，让你对神的认识啊，那个比较全面、比较深刻。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你对神的认识呢，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就神的本性是住在耶稣基督里。神是公义的，耶稣也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耶稣也是圣洁的；神是怜悯的，耶稣也是怜悯的。这个叫神的本性住在基督里。这个也可以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爱只是呢不能看见神的像，就透过耶稣基督你就可以认识神。但是更重要的呢，就保罗用了另外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就神的本性住在基督里，用了一个叫做有形有体。那从我前面你谈那个神的本性的时候呢，你虽然是谈，但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当你透过耶稣基督来看的时候呢，神的每一个属性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叫有形有体。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神爱，神怎么爱你？那耶稣为你死。那你看看耶稣在地上所做的那个怜悯，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怜悯的。耶稣怎么怜悯的？神就是怎么怜悯的。那耶稣怎么忍耐的？ 你是怎么谦卑自己的，你都是很有情有体的，就让我们看到一幅那个图画。那我在第一次我们那个国际同工会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一个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啊，这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中间的时候他站起来，脱下衣服，围上围巾，这就跟门徒一个一个洗。那这个叫有情有体，就让你看了一下摸得着的这幅图画。但这幅图画它表示什么？那耶那个前上下文的，应该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讲，这耶稣既爱他的门徒，就爱他们的到底。那这个图画本身，第一个就是表明耶稣对他门徒的爱。因为他也记得这个故事，告诉这些门徒：“我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当怎样互相爱。”那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一个图画。那你就知道，哇，神的爱是怎样的？就是你愿意谦卑舍己，把自己放下去服侍别人。那这个就把那个爱表现出来。把神的爱给表现出来。那有时候我们也特别想到，就是跟教小孩子，其实最容易就是反照我们那个，反照我们自己啊。有创造也讲那些，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身边的人呢就是我们的镜子。就你看你身边的人呢，你就看见自己。那你看见你的小孩。那我们身边就很多镜子，有四面小镜子。那有时候你，因为我们跟他讲那个神的爱，就是你说神爱他的时候呢，他一定不会明白这个观念的。小孩不是从观念那做手的，他一定要是有心有体的，你才能够，他都能够明白。因为我们讲那个天性，我们讲天堂特别好。那天堂这里啊，你怎么让他明白呢？他说他把他那个他的最喜爱的那些东西，那些玩具啊，就放在一个包里，而且随时都背着回家。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去天堂。那如果耶稣基督再来了，如果这些东西带不去，那天堂你说再好，他也觉得不好。这个叫做有心有体，他要把这些东西再带进去。那这是你对那个神的属性。这认识是很直接的，就是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如果你想到耶稣神的公义，想到耶稣神的儿子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但是你还对神的公义不明白，你还不知道你将来的结局是如何可怕的吗？就跟保罗讲的，人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他在神面前将来他怎么站得住呢？其实十字架那个残酷和那个痛苦，其实已经表明神将来对我那个审判是多么的怜悯，多么的可怕。就是这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图画，就让你看见。那神的恩典也是，我们讲的神是蛮有怜悯恩典的神。神的恩典怎么体现呢？当然我前面讲了，神一个普遍恩典，他叫雨给义，叫日头照好人一照歹人，叫雨水给义人一个不义的人。那神的最主要一个恩典呢，也是在十字架上表明出来，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然后你的罪就可以因着信耶稣被得赦免。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你不是靠你那个遵行律法就达到了神的标准，那个就不叫恩典。用保罗的话，那叫工价。公价就是你应该得的。如果你真的一个人，你靠遵循神的律法，你就达到了那个神的标准，达到神的公义啊，那就是你自己挣得你的救恩，你自己赚得你的救恩。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能够赚取自己的救恩，蒙恩得救只有靠神的恩典，就是神白白的给你的。那这其实就是耶稣的恩典，这实际上是恩典，透过你信靠耶稣，那个恩典就得到。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章第十节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接下来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说核心也是同样的，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成就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简单讲了一个人怎么靠着神的恩典信耶稣得救，这不是出于自己。刚才接下来马上就讲一个信耶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拯救的人呢，他应该行善，应该神应该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一篇讲到了我们第三点，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你蒙受了神恩典的人，你怎么能够彰显这个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那我们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呢，您就应该让那个基督的这个神的本性能够有形有体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说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也跟一个定义了，丰盛的生命就是让那个基督的生命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这里面，这个叫做丰盛的生命。那保罗啊，不是保罗，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他前半段讲的是那个盗贼，盗贼是强盗，他强盗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那我前面讲的那个，这里你可以大概讲那个盗贼，那个强盗可能是指撒旦，是魔鬼。那魔鬼来了都是实行那个偷窃杀害毁坏。当然我前面讲的那个早期教会面临的两个异端了，那个也是盗贼，那是撒旦的势力爪牙。所以异端的思想我觉得很可怕。所以一个人一旦接受一个错误的思想，你要把那个思想从他里面完全的除去，很难的。那这个错误的思想，那就是异端呢，他来指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他让那个这些羊可能就死掉，人就生病，整个不能够有那个丰盛的生命。但他接下来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呢是要叫人得生命，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已经有生命了。但是下面他说并且得的更丰盛，但很多人呢就误会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耶稣说的更丰盛，就是那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那很多人有误会，丰盛的生命不是讲你在世上心想事成，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也是那个天津作业常说的话，我想要怎样我就怎样。我们让他吃饭，或者让他做这么事情，他不这样做，我想怎样我就怎样。那个不是丰盛的生命。也不是说你在地上拥有一切，拥有那个丰盛的物质，那也不是丰盛的生命。因为前面讲的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那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那要得的更丰盛，那个更丰盛的生命一定也是基督的生命或者神的生命，它不是指的世上东西。那所以说我说那个丰盛的生命呢，就是让基督的生命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里面，那就让你这个人呢越来越像基督，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的生命，而且是那个有形有体的，是可以看得见的，这是最要紧的。就你能够让人从你的身上，从你的言语行为能够看得见基督在你的里面，基督在你的生命中。那比如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告诉人你信耶稣，信耶稣有喜乐，当人家看见你，你就从来没喜乐，那你怎么能够告诉人信耶稣有喜乐呢？所以基督徒应该喜乐啊，喜乐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应该结的果子。那比如说你告诉人信耶稣，信耶稣有平安，但是人家看你跟他一样没有平安，一定很愁，一定很忧虑，那你怎么告诉人信耶稣有平安呢？那而且人家从你的身上，你不光是说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这的确是那个神给我们的祝福里面最重要的几个，一个就是平安喜乐，还有一个恩惠。那恩惠啊，我们是讲的是从神来的好处，神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的祝福。那这个呢，常常人可以看见。比如昨天晚上有一个人分享，那上一个星期六的时候，他来参加那个聚会，那我们就结束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有什么祷告没有， 那他就说他准备找工作，那要祷告。那我们说好，那我们为了祷告，祷告以后，昨天晚上没想到他就分享一下，他不断的就神就跟他开路，还是得到一个机会是，那这个叫做恩惠，是从神来的那个好处。那里我们的工作顺利，我们的身体得医治，就是我们所做事情的顺利，这叫恩惠。那保罗通常在他那个书信的前面开始的时候，就是愿那个平安恩惠从神那里多多加给你。这个恩惠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蒙受了的人能够看见，但是还有很多属灵的品质，就是平安喜乐，很多时候不容易看见的。那你怎么人家怎么看得见你有平安呢？不仅是说你遇到大事情，遇到你生命中很多困难，你不是忧愁，不是那么焦虑不安，就是你在平时每一天你是不是心中有平安。那等于说要把格罗西书里面有一些经文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格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五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并要存感谢的心。就讲基督的平安可以在我们心里作主，这里有基督在你心里面，应该算平安的一个基督。但是人怎么看得见呢？你遇到急事的时候，那我就有时候开车，中间有时候开车，那开车有时候会走神的，对，回头神，回头是有些你会急的，那个迟到我就送小孩子，看到要迟到，有时候我就会开快，开快有时候停在前面，他们有在后面，有时候会讲说你开太快了，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心中没有平安了，你就想靠这些时间的赶。那如果是你心中有基督的平安呢，你不应该这样着急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做一个见证，他说他们办一个特别的聚会，所以啊就去请一个讲员来讲道。那这个人一个负责的弟兄啊就去那个机场接这个讲员，那就这个没想到这个讲员呢在那个飞车上的时候就睡着了。那最后那个弟兄就把他这个开车弟兄就坐到车上，边开的时候就在纳闷，说这个传道人怎么都不警醒啊？因为晚上有这么大的聚会，还要那个要布道，他怎么居然睡着了？到后面那弟兄他也又换了一个角度去想，一头指头跟这传道人他心里面很有把握，所以他心中很有平安，说他不是着急，他不会为了晚上的聚会这样的还在那个很着急，他早就把自己交出给神，他说神早就得到神的话，说他心中有平安，说他可以在这么严重的时候他可以睡着。那书中的传统真的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也在我们讲的 PI 第一次要去那边讲道的时候，其实我也很着急，我第一次离开那个埃蒙顿到别的地方请去讲道，而且走这么远的路，花这么多钱，人家给你这么大的期望，那你就可能就在想，那你有没有基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你是不是在完全靠自己来做成一件什么事情，或者尽量把自己这件事情要做好？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努力，而是说你有没有基督的平安？就是你所做的这些是不是出自神？昨天早上我们上主日学，你知道就非常熟悉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基督的平安就在我们里面，而且人可以透过这些事情让你看得见的。那我再讲一个爱啊，我们开始也是讲那个神的爱，我说基督的爱，神的爱能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有心有体的彰显出来？你不能老对那个小子说神爱你，耶稣爱你，但你跟他说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有人说比你教一个教哲学老师看见小子那个不安静，那个他就很大声的跟他讲神爱你，你说这小子他得到突然了，他一定不会体会到神爱他， 他觉得这个老师怎么这么可怕。那最近两周啊，我要感谢神，神在提醒我们这。那我上一次讲，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在大学查经班也是人很多，所以我们的食物不够吃。那到昨天晚上，我们也出现那个食物不够吃。那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准备食物，就是为了表达神爱。那我们能怎么能够？我是看见有很多的新的朋友来我们中间，那也感觉可能弟兄姐妹去邀请他们的朋友、同学来。当然，我这里听人说这是不够的。也不能说你去查经班嘛，信耶稣好，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可以经历神爱。但是你他在你的身上看不见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那他来我们中间呢，他就不可能得到神的平安、神的喜乐。所以你要让那个基督的生命，不就神的那个本性、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中间能够彰显出来。那这样有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是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中间。这个叫有形有体。那这是那个做基督徒啊，就不是说我前面讲，不是说让你持守一套信仰，不要持守一套原则，持守一些规矩，那不叫做基督徒。做基督徒是要将那个耶稣基督的话，在你的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就彰显出来，就活出来，那才叫做基督徒。你做妻子也好，做丈夫也好，做儿女也好。你为人打工也好，还是你做老板也好，或者你怎么对待你的邻居，对待你这个做公共汽车，坐了车上的任何一个人，你身边出现任何一个人，你怎么能够让他从你的身上看得见神的，让他从你的身上看得见你有那个平安，有那个喜乐在你的里面。你对待人的本质，一切都住在那个基督里面。那我们信耶稣基督，就让神的本性要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是有形有体的。那最后啊，这是那个神所喜悦的，因为那个第一章是有前面两个字，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本性住在里面，说这样的事情是神喜悦的。那基督徒要做一个蒙神喜悦的儿女呢，你就是要把那个神的本性也是有形有体的彰显在你的生命中。让人可以看得见你是属神的，让人看得见你是属耶稣基督的。那这样我讲有，我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了，因为基督徒应该读圣经的。那但是那个没信的人呢，他就不是读圣经，不信的人他就是读基督徒，他就是看你怎么说话，看你怎么行事。那其实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形式，就是我们读了圣经以后，要把神的话真是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这个叫做有形有体。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站在你的面前，用你自己的话来对照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我们自己的贫穷，我们的爱心有时候很贫穷。我们的忍耐也是很有限，我们的怜悯也是很有限，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不能够行出你自己的话，我们不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邪情和私欲。但是你的心，你的本意不是这样子，你让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将那丰盛的生命赐给我。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向你祷告，求神你怜悯我，用你的话激励我，用你的爱激励我，让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让耶稣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里面，让神的属性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被人看见，可以被人摸着， 你做梦的成为神的祝福，你能够成为主灵性的见证，带领人的归向你。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好，谢谢各位讲到。